超速，结果呢被警察拦到，警察叫他停车
啊，请他出示他的驾驶执照。警察看看这位老姐妹的执照的时候呢，注意到她的出生年日期哈，就在看看着这位姐妹哈，然后呢，就看到她的执照，然后瞪着这位姐妹说：“大娘，你真的有这么大的岁数吗？”这位姐妹啊，听了警察的问道，就说：“警察先生，请问明天早上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还在这个地方找抓那些超速的驾驶啊？”警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问这个呢？他说道：“为了再听一次，我不像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这种好听的话，连超速被罚款我都愿意。”结果姐妹笑了，警察也笑了。我们都知道没有任何肇事喜欢被罚款，对吗？但是呢，一点幽默感能够帮助一个人担当得了生命问题，负担和危机。下一章啊，今天呢，我要透过彼得前书一章一到九节的经文，带领如何大家一起来思考，当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面对生活中的种种的困难时，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以致虽在风雨中也能飞翔。第一，以顺服来面对困难。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向分散在各地的信徒所写的书信。彼得前书呢，虽然是短短的五章，却一共用了17字，受苦、苦难或者是苦楚，并在百变试炼中与如金子般被火试炼等字来表达出当时彼得写信的时候呢，信徒们所处的困境。当时信徒的处境是一方面要面对那个罗马政府的那个迫害，又要面对犹太教的缠绵挑衅。在此呢，彼得鼓励信徒要苦难中忍耐到底，在真道上站立得稳，坚定不移，因为他们有活泼的盼望，就是能靠着神所赐的力量，在战胜苦难之后必能得着永远的荣耀。因此呢，彼得劝勉信徒要在苦难中以顺服来面对困难。他用分散和寄居的词汇来表达这些信徒所受的苦难是暂时的，只要能存着盼望而忍耐，这一切都会过去，永恒的基业必定为他们存留。那么他们能在苦难中忍耐到底，站立得稳的基础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已经得救的事实。第二节，彼得以得救的4个进程来形容他们。第一个是什么？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第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第三，以致顺服耶稣基督。第四，又蒙他血所杀的人。救赎进程涉及三位一体的神，就是他们被拣选是因为圣父在他的预知中预见他们愿意相信福音而就拣选他们，借着圣灵将他们分别为圣，又用圣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他们的罪，以致顺服耶稣基督。顺服基督表明接受救恩不只是头脑上的接受，更要以耶稣为主，过一个顺服神心意的生活。蒙他所血洒的人表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具有救赎的功效。在旧约呢，神与人立约 要人顺服他的律法，一定要做什么？就以洒血为证啊！因此呢，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与神立了什么新约啊？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叫我们能够顺服并侍奉他。可见呢，顺服耶稣基督就是彼得所谈及跨越苦难的秘诀啊！神将我们从世俗中分别出来，归顺基督，学向基督，过一个讨他喜悦的生活啊！因此呢，我们应当在每一天的抉择上学习敬畏神、顺服神啊，渴求神永恒的赏赐。可见呢，顺服与盼望有着一个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呢，我们甘愿顺服都是因为盼望后来要得的结果啊。请问养孩子容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很多妈妈爸爸找我，怎么把我儿子的养着养你啊，怎样怎样，不容易啊。但做父母亲甘心扛起责任，付出代价，接受今天的辛劳，劳心费力的栽培他们。而这样的顺服是因为盼望而产生的啊，就是盼望孩子们将来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啊，以致使父母甘愿承受暂时的苦楚。那么到底要顺服什么呢？就是顺服律法的总纲，这是什么？爱神爱人。是的，然而从罪入了世界之后呢，要一个自由意志的人主动去听从另一个权威的命令是很不容易的，人人都自我，所以成为基督徒的我们要不断的学习顺服的功课。顺服主耶稣是跟随主耶稣的前提，也是基督徒的标志。好，这就是为什么在彼得前书中受苦、顺服与荣耀有紧密的关系之因。好，但在这条路上行走的时候，主必会以恩典扶持我们、引导我们，因为主答应过他的恩典不是我们用的。对不起，我的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什么时候我们就可以靠着他的恩典刚强起来。好，第二，我们要以盼望来面对困难。在第三节中，使徒彼得把荣耀颂赞归给神，说神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活泼的盼望这句话表示这盼望是活的，是实在的啊，必然会实现，而且给人有能力啊，会使人受到鼓励。因此呢，这盼望的来源呢是神不变的爱和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因此呢，将来可以得着，必能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天上的基业。感谢主，我们因耶稣基督的救赎，不但能承受永恒的新生命，也能承受永存的基业啊。12年前哈，当我住在加拿大的时候，就住在多伦多，有一天突然接到一通来自韩国的弟妹的电话，告诉我当时38岁的唯一的弟弟死亡的消息，而让我痛不欲生。当时弟弟的儿子才4岁，之后才过了4年半，没想到弟妹也因癌症被主接走了。弟弟的儿子失去母亲的时候呢，才8岁。这一连串突如其来的打击，使他内心充满了恐惧，也失去了安全感。因此呢，他需要以画画的方式来接受心理治疗。当我回到韩国探望的时候，他很憔悴，脸上没什么笑容。 对不起，我们教会的人不知道哦，已经出来了。所以呢，我就看见他，心里很难过哈、哦。然而，当我出现，而他知道我会领养他的时候，他的脸上即刻就出现笑容。啊、哦，不但如此，他整个人也改变了。啊、哦，开始有活力，有喜乐，因为他心中有盼望，爱他的姑姑要领养他。有一次呢，我把弟弟的儿子抱在怀中，跟他说：“姑姑爱你。”啊，儿子说：“我知道，我也爱你。”啊，我再跟他说：“姑姑没有儿子，你都当成啊我的儿子，不知姑姑会多高兴。”啊，他也开怀大笑，就紧紧抱住我。小小年纪的他，经历了这么多悲痛与恐惧，却有如今有了盼望，即使在苦难中也能找到平安与喜乐。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因耶稣基督救赎而有了活泼的盼望。好，因此当在现今的苦楚中，盼望主耶稣再来，盼望身体得赎，盼望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盼望永存的基业，才能胜过苦难。活泼的盼望是寄觎过去，展盼将来，影响现在。因此盼望能让我们跨胜苦难。 第三，以信心面对苦难。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一章六到七节和九节，请。
但如今经在百般的试验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赎。
在这里我们看见苦难是肯定的，然而苦难却是暂时的。信心经过试验，不但能更显宝贵，也更能显出信心的效果，那就是灵魂的救恩。可见信心是胜过试验的秘诀。耶稣基督十字架赐给我们灵魂的救恩。然而这灵魂的救恩不是只有将来，更包括现在。世上的资财、才华、能力都会成为过去，唯有灵魂的救恩永远长存。而这个事实能激励我们依靠信心而胜过苦难，并且在主里面看到神的恩典与祝福。当我们相信祝福的那一刻，福音的那一刻，我们便已经得着救恩了。但是要得着称赞、荣耀、尊贵，就需要我们的信心经得起试验。先经由相信福音而得着救恩，以致能被神分别为圣，又以信心接受神给我们的种种试炼，以致能得着末日的称赞、荣耀、尊贵。好，让我们一起来念彼得前书一章八节跟二十三节，请。
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信靠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
在这里彼得说，我们之所以没有见过神，却能愿意爱他，甚至在生活上还能显露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而这种动力的源头乃在于由心发出的信，是信心让我们体会到伟见之时的实底，让信心不致成为虚幻。 有了这样的基础，还需要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让我们的信仰能源源不断地注入生命活力，有发自内心的信心，有源自真神的真道，良相辅成，成为我们信仰最坚固的保证。那么在风雨中能飞翔的动力在哪里？那就是相信神的爱。在第八节中提到爱，爱是盼望与信心的基础，先有了神的爱，因而才产生顺服与盼望，也进而让我们爱他。雅各爱拉结为了得着他呢，他毫不犹豫地服侍拉班几年，七年，后来呢又被拉班欺骗了，对吗？再服侍他，对，雅各觉得为拉结牺牲并不痛苦，而是一种快乐啊！为他操劳工作并不是一件可怕的苦役，而是快乐的美丽梦境啊！让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29:20，请。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着七年如同七天。
哇，看到没有？七年当做什么？七天呢？哇！雅各因有爱，在困难中也能不失去盼望与信心，并且排除万难，最终就能得着拉结。因着爱，他产生了坚韧。有一个名人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喜乐是爱心的
凭证，爱心是喜乐的根源。什么地方有爱，什么地方就有喜乐。一个没有爱的地方绝对不能产生喜乐。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喜乐的人生是因为缺少爱。
基督徒在风雨中也能飞翔的关键，就是相信神不变的爱，相信他永不会丢弃我们。蒋海虫他是一位台湾学者，是作家和广播节目的制作人，他曾经历过婚姻的破裂，受尽了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后来神为他开路，于是他就带着女儿远赴美国求学，历经艰辛的单亲生涯以及忧郁症与糖尿病的折磨后，他感受到神的召唤，就在2004年呢，创办了美国溪水旁单亲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希望以他自己的痛苦的人生经验和多年的学术研究来帮助单亲家庭。2007年初呢，他返台，正式成立中华民国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呢，右脚的鞋子啊总是会掉下来，接着又发现走路不平衡，骨科啊、神经科啊，医生都找不到原因。后来他回美国，经过各项检查之后，才确定他罹患罕见的疾病渐冻人症。当他知道自己罹患渐冻人症的时候，他内心非常震惊，心里不断地问神，究竟他做错了什么事会罹患这种病呢？他说道，可是不断地问为什么，就会走入死胡同而找不到答案，使我思想无法往前行，越问为什么就会越忧郁，越孤单，越觉得不公平。某一个星期天，他坐在教堂参加主日崇拜，坐在3000位会众当中，分外觉得孤独，无法融入诗歌李牧师的讲道中。当他陷入孤单、寂寞与抑郁的时刻，脑海中突然出现了一节经文：谁能 使基督的爱与我们隔绝。难道是患难吗？是痛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裸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他的心赫然开朗，想到人生中最重要的是找到主耶稣，并得着基督的爱。没有任何东西，甚至渐冻人的疾病，也不能隔绝基督的爱。顿时他内心得着极大的安慰。张海琼说道，如果我不算神的恩典，连一天都活不下去。当我开始数算恩典时，发现他爱我，差派许多的天使照顾我，护卫我，给我最好的医疗，给我机会举办成长营，借着写作来荣耀他。清楚明白我在世的时日不多，未尝不是一个祝福。他在溪水旁会演大会的说，虽然病中很痛苦，这种东西慢慢都不能动的嘛，我的生命从未有如此受宠爱和被呵护的感觉。人生就像一个舞台，苦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要学习与它共舞，不能与苦难硬碰硬。它进前我就退后或转个弯，这或许是生命中最后的一支舞。但愿我能跳出曼妙的舞姿，展现神的荣美。2010年病逝的他，留给我们因相信神的爱，在风雨中也能飞翔的不平凡之生命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生命中的关键时刻，不是由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恶事来决定，而是取决于我们如何以神的恩典与大能来回应这样的事件。神容许环境来试炼我们，神也容许风浪来显明我们生命与信心的光景。神容许风浪，要叫我们在风浪中转向救主，要叫我们真的认识神。当神不理喻的时候，不可理喻的时候，把神当作神，把主权交给他，并要相信神的美意，信任他的智慧。当我们用苦读与抱怨的态度去面对苦难，那么最终我们只会伤害自己，也会伤害别人。当我们以浪漫的态度来面对苦难的时候，就可以用顺服、用盼望、用信心的态度来活出苦中作乐的人生。好，并且也就可以经历神的同在与能力了。当我年轻的时候，在韩国当传道，有一天呢，因为我的思想不够周延呢，而做出很愚昧的事来，结果被人拒绝，而一个人很伤心难过的心情回家，在回家的路上，对自己的愚昧感到相当懊恼，我怎么这么笨呢？又因被人拒绝而伤心难过。就在这个时候，突然下起大雨，我又没有带伞的，当时的心情真是糟透了，如同什么屋漏偏逢连夜雨啊！这时我正经过一家花店呢，我是非常喜欢花的人哈，只是呢又下了大雨哈，因此呢，我心想不如进去这个花店哈，一来呢为了躲雨啊哈，二来呢就欣赏美丽的花朵来散散心啊。三来呢为自己买一点花戒指来怎样安慰自己 请问这个叫做什么？苦中作乐。哇，我进去那边看哈，那个画店很大，很多漂亮的画，我就慢慢的精选我喜欢的画哈。我选了一束美丽的花，拿到柜台老板那里，请他为我包起来哈。然后就从背包里面把钱包拿出来哈，然后就问他，请问多少钱？他却把那束花递给我，对我笑着说：“美丽的人买花是免费的。哦”年轻的时候啦，我就愣在那里，怀疑是不是我自己听错了哈。但我再问他：“是真的吗？”他笑着说：“这是我的荣幸。”啊，你们猜，刚进去花店的我的心情，跟拿着一束免费的花出来的花店的我心情一不一样？很不一样。出花店的我的脸上充满了笑容，好，其实仍然还在下着雨，但是那已经不重要了。亲爱弟兄姐妹，世界有苦难，但靠着主的恩典，苦难是可以跨胜的。 Amen Amen。 纵使我们未能辨明神的道路，但我们仍然可以信靠他，并且在他里面仍然可以欢喜快乐。因此我们要懂得掌握现在，并尽情享受心今天，要懂得善用眼前的每一个机会，因为此时此刻的快乐是神所赏赐的。当我们遇见风浪时，我们的心仍然要仰望神，等候他的美意彰显，因为他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背负重担的主。不但他知道我们的境况，也安慰我们一切的忧伤。但愿神祝福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能与主同行，且能经历神的恩典，并在风雨中也能飞翔的生命。让我们一起来唱，祷告的心来唱，风雨中也能飞翔。事情走了吗？
啊，一样的。金主要啊，
人生旅途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你在天地永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我的心要等候你，你的每一笔现状，有你知道我近况，安慰我一切忧伤，掌管旅中大汗放在你手中，黑暗中也能歌唱，有你站在我身旁，指引我每个方向，点亮我是王，加给我力量，风雨中也能飞翔。人生地图多风浪，世事变幻叹无常，我的心要仰望你，你在天地永为王。不管夜晚有多长，黎明终究会来临， 我的心要等候你，你的每一笔线章有你知道我近况，安慰我一切忧伤，将你的美端放在你手中，黑暗中也能歌唱，有你站在我身旁，指引我每个方向，点亮我失望，交给我力量，风雨中也能飞翔。
Amen。
让我们一起唱。